慧兰听婶婶西招讲了苏武李陵的故事，若有所思，说：“婶婶说男人同心，我也信了。可是女流中也有肝胆相照的。听家中人说，大伯母和我死去的祖母就是一对知己。”西招说：“那就要有非凡的缘分，比夫妻还难得。”禅家说：“修百年同舟，修千年共枕。”要我说，女子间结金兰圃，怕是要修万年，也未必成。慧兰又问：“那我和婶婶可算一对儿？”“我与你不是一个辈分上的，如何结的兄弟？你也太过妄想了。”慧兰认真地说：“既是前缘，就与今世的人事无关，是另起一路。”西招倒驳不了他，只说他荒唐。慧兰又说：“那李陵既是与苏武情深，为何不跟了他一同归汉啊？”西招说：“连这个都不知道啊。苏武是人质，李陵却是降将，回不去。”“有什么回不去的？上一回是汉降匈奴，这一回是匈奴降汉，不就两清了？”西招笑他糊涂：“国与国之间，哪有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？”慧兰却不服气，说：“那李陵一定另有回不去的隐情，比如已有妻室儿女，这才断不下的。”唉，妻室儿女有什么断不下的？这是万事万物中最清贱的一桩。西招叹了口气说。慧兰说：“世上也不全是叔叔那样的。”西招气恼道：“娘，你怎么又来了？”慧兰想掩口也来不及，直着性子接着说：“婶婶为叔叔生气，不如在绣画上头大大方方的落个天香圆款，将来传到园子外头，说不定叔叔看见臊死他。”西招一转身又不理他了。再下一日，慧兰却来邀西招一同去买豆腐。西招不去，到底经不得慧兰亦步亦趋地跟着，甩也甩不脱，只得去了。两个人挎着柳条边的篮子，不像买豆腐，倒像采花儿。袖笼里揣着小荷包，里面装了十来枚金灿灿的龙钱儿，叮当的作响，乘着一领敞轿往大王庙去了。来到烹蔬豆腐店，见门前已经停了一顶轿，蓝布轿帘上绣着暗花，小的是为夫人的轿。殿堂里一团白雾，又暖又潮，伙计们正忙着往里端新出的豆腐。阴云中果然见有一位夫人，身量高大，仪态端庄，着藕色衫，紫花裙，披云肩，戴遮眉勒，素雅沉着，看来不是寻常人家。身边随了一位妇人，虽然是仆佣的装束，也十分的干净简洁，拖着瓦钵与阿坊交割豆腐和铜钱儿。那夫人不说话， 只在一边看。听见慧兰一声，买豆腐。烹书里多半卖的人不吆喝，买的人吆喝。夫人转过头来，眼睛一亮，嘴角掠过一丝笑，没有停留，在头里走了。走到店门口，又回头看一看，这才迈出去，上了那顶蓝布轿，直向西南三牌楼方向去了。夫人住三牌楼新路巷内一座宅院儿。宅院不大，前后两进，院子里栽一株梅花，一株银杏。人口也不多，主仆总共七八个。主家姓张，北方人，祖上做过正三品的官儿，元明鼎革之际前来上海，家族已经零落。如今几十亩薄地，百来卷诗书，一线香火，勉强可称小康。近日里见有些兴起的声色，就是他家两个小子张生和张碧，年前二月里双双通过县试，四月又通过府试，再过院试。这年一个16，一个14，人称兄弟两秀才。那大的张生早已说定了一门亲，寻常侍敬人家，这小的呢却还没有。自娶了生源，多少人家来托媒妁，无不说得天花乱坠。夫人只是听不回答，心下的主意是定要亲选亲定。一来是对小儿子格外溺爱些，二来多少也是懊恼大儿子的亲事操之过急了，要在小的身上补回来。早就听说大王集上开了一盘豆腐店，取名烹书，就觉着有趣儿。再听说是申家大少爷的店家，更生好奇。申家是出了名的大户，不止因富，还因为家风独特。男人们都喜欢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，往往一事无成，女人们的秀倒成天下一绝，闻名四方，人们多称阴盛阳衰。夫人却以为这家人有性情，就比如烹书豆腐店。张家离开仕途多少代，染了些名士的脾气，赏识散淡悠闲的人性。张夫人自己又是巾帼中的英雄，都没裹脚，家中大小事儿由他做主，更不以阴盛阳衰为怪。一旦听说烹书的店主有个年将及笄的姑娘，不由就动了心思，私底下将申家的亲缘关系理了理，就知道女孩的外婆家是彭府，又是本城一门赫赫大户，比申家还有渊源，老爷呢正在任上。张夫人并不打怵，反倒激起雄心来，想各往上数三代，申家、彭家还有张家大约平起平坐，再数3、6、9代，说不准就是张家坐着，申彭两家站着。上海人家多是经不起追究， 风气新，其实是没根基，所以论家事，张夫人是不怕的。弱就弱在当下，境况确实寒素了。然而世事难料，张生和张璧照这般的精进，前途当是无可限量。想到这里，张夫人就有了底气。她独自乘轿往彭叔去过两回，看招牌上的字写得如何，店主的仪态规矩如何。第三回带了庸妇来打豆腐，凑巧就碰上了姑娘慧兰。这姑娘比传说中显得年幼，行动举止还像个孩童。张夫人倒格外多看了同来的那个媳妇几眼，暗叹是个人才，气度很不凡，不动声色却令人不由得瑟缩。倘是她，张夫人断不敢娶回家的。于是更觉得那姑娘形容天真，与张璧恰是一对儿。回来之后不几天便遣媒聘，这回却是让张老爷出面，因为请的是杨知县。张家与杨家祖上通好过，称得上世交，但因一方时运上升，一方则平平，为避免攀附的嫌疑，就淡淡的。几年前杨知县弃宦回钱塘，张家才放开些拘束，捎了书信去钱塘，不料杨知县亲自来了。杨知县的大美自然没有不成的道理，申明氏做主，将慧兰定给了小童生张璧，一对金童玉女，众人都觉得十分有趣。慧兰再要与西昭拌嘴争执，西昭就问：“七月烹葵集书，下几句是什么？”慧兰自然背不出来，西昭背给他听：“八月播枣，十月获稻。”唯此春酒，什么酒知道吗？慧兰傻傻地摇摇头。西昭告诉他，是喜酒。停一会儿，慧兰忽地悟过来了，脸刷的一下就红了，狠狠地丢下了一个白眼儿。万历二十七，乙亥年七月。先是城外无风的天儿，却有风声回响，一夜不息。紧接着城内也起呼应，不两天城内外就连成一片，笑声遍地，此起彼伏，绵延不绝。便有流言说是鬼哭。松江府上海县这块地方原是水域，积沙而后成陆地，其下有多少溺毙的性命，可说是白骨堆成的。到七月十五盂兰盆会这一日，地方绅士集资放宴口办超度，从灵隐、宁海等名寺请来高僧焚香诵经，又有灵幽扮成恶鬼，脸用恶粉涂得惨白，血盆大口吐出一盆一盆的火。还有扮成木莲的，以武生装束，披盔戴甲，佩剑持枪，也画了脸儿，是红白二色，在集市上巡游。到了夜晚， 凡河边桥头都是卖灯的，用蜡纸做荷花底座，心儿里点一只小竹，放在水上，任其顺流而下。一时间，成千上万盏的河灯下了水。上海本是水网纵横，如今全成了灯河，就像天上银河落下了人间。岸上无数人追着河灯跑，那灯闪闪烁烁，挤挤挨挨，到了河岔交汇的地方就要拥堵一时，然后又一并突破，击成汹涌之势，最终分成两路，一是方帮，一是赵家帮，分头浩浩荡荡向东。河道宽起来，流速加剧，人群渐渐追不上，就落在后头了。只见那两路河灯，一从玉带门义庆桥下，一从宗朝门曼丽桥下奔流过去。从此鬼笑息止，城内城外再无异响，终于安宁下来。然而人们依旧不够放心，生怕再生出什么动静，虽则人气儿逐年蒸腾，可毕竟蛮荒得太久了。护城的神旨，无论金龙四大王、城隍爷秦玉伯或是黄婆，都是些新人物，仙籍里的根脉也不深。龙华寺里有打果禅师请来的藏经718函，但县城扩增，互往频繁，早不能同日而语，大约已经是罩不住了，所以还需有一样圣物镇堤，方是长久之计。这样便想起两年前彭家老爷在淮河口打捞上的沉香木观音，本是往家里送的，结果那年冬日奇冷，冻了河，阻住了。一隔两年，愚园里的沉香阁早已经造起了，也就足足的空了两年，应是迎回来的时候了。于是便推人到彭家商议，立时立刻带信儿去碗中，彭老爷一分钟不耽搁，亲自护沉香观音南下，星月兼程，一月之后已到乌松江。这边呢，人们竞相自告前往接应。十月清秋，风高气爽，多少人从北城门出去，从一早等起直到午时。秋阳高照，吴淞江上好似铺了金箔，一刻不停地翻转，江鸥飞翔，喳喳喳喳叫得天响，其中夹着几只白鹭高高低低地嬉戏。忽然间江鸥与白鹭都散开不见，鸣叫声也掩息了。不一时，天水之间现出了桅帆，大小船只总共十余艘，一点一点过来了。船队沿吴淞江一直向东，向东过闸桥入黄浦江，顺江流向南，从城东玉带门入方浜。